今天我们继续谈个人实际上本质第640节。上个礼拜我们也谈到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我们所碰到的任何困难，不管你今天碰到的困难有多大，其实是你的内在希望体验的。所以创造你这个人的特质，所以当创造你这个人特质出来，所面临的任何困难的话，它会给你一个我们说存在性的架构，也就是说你能够在这个架构当中去充分展现你自己。就好像说，其实地球的温度可能-20度到30度之间吧，30-40度之间，那我们是存在这么小的一个空间，可是事实上呢，太阳温度是8000度，好，也就差个100度-200度，我们就没有办法在这个空间生存了，对吗？那所以我们就会存在一个我们适合存在的那个空间里面。这个意义是什么？这个意义是说，你今天所过的任何生活的每一刻，它其实是被你内在精心设计的。只要你能够碰到任何事情，你能够接受，能够安然的时候，那么其实就算再大困难，后面的那个支持的力量跟方法，它自然而然会涌现。所以你存在在一个被设定好你能够展现自己才能的那个架构里面。好，这是我们上一节课所提的一个重点嘛。那当你有问题的时候，比如说我今天碰到了很大的困难，我根本走不下去了，我心好难过，我好痛苦，那我该怎么办？好，那根据上一节的内容是说，其实今天会产生你的困难，那么这个困难本身它就自动会带来，因为这个困难所产生的一个解决方案，它的solution是什么会出来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因为这个困难，所以呢你会走向一个完全不同的新的方向，因为困难只是告诉你这个方向并不是你要走的。好，那这种疗愈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可是我现在就是必须要稍微疏解一下，因为会超过我压力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外了，就是我已经没有办法再继续承受这样的一个痛苦了。那这个时候塞斯的教导是说，其实呢这个治疗过程内外在它是一体的，比如说可以透过你个人，比如说他之前有提到说，看到一朵花，他就可以因此跟内在的这个力量能够连接，好，就是所谓的拈花微笑嘛，或是碰到某件事情，突然间你有一个新的感觉，好，触发某些敏捷的经验，这是我们说的禅宗公案嘛。好，那这样的话，这里提到说，好，它是唤起你存在的内在泉源的力量。好，比如说我因为某件事情的触发，所以我唤起我内在的力量，这是他说的。好，那再来一个就是说你听音乐有的时候呢，因为在音乐里面呢，音乐的治疗会激发你身体细胞的活化，那更重要的是什么？激发内在的能量，然后这个内在能量激发会有助于统合意识心跟存在的其他部分。好，那如果大家没有忘记的话，我们上个礼拜有提到一点，就是说什么时候你能够把你的内在能量激发出来。我上个礼拜有提到，比如说当你在散步的时候，中度的身体刺激，我中度的身体就是我在散步，但是我没有压力，我很轻松的在散步的时候，我在洗澡的时候，好，甚至我上洗手间好的时候，或者是像听音乐也是一个中度的一个身体刺激，在这个时候呢，你反而会因为你的情感是在稳定的状态的，把内在的那个力量能量会激活起来。那这个地方他也提到同样的一个说法，就是其实你的身体在听音乐的时候是容易激发内在的能量。那简单来讲，就是如果你的内在跟外在它是同时在运作的，你的人生过程的时候，那有时候我们因为把自己太孤立了，所以我们并没有觉察到我们后面的所谓的灵感的世界。比如我们做一件事情，真正让你非常有创造力的是什么？灵感嘛，是不是？我突然间有个灵感，突然间有个想法，而这个想法让我 发挥出我原来没有这个能力出来嘛，这叫灵感嘛，是不是？可是什么时候你会有灵感呢、啊？是不是我刚讲的那个时候？好，比如说我们在做脑力激荡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是不是我们有身体的中度刺激？那在中度刺激的状态之下，是不是我可以把我连想都没有想过的一些很好的观念把它带出来？那换言之，就是如果我们的心是一种心流的话，就好像水是水流一样嘛，好，电是电流一样。那如果心是一个流量，是个一个电性实相，是个流量的话，那么你怎么样去运作你的心流呢？也就是你的身体有一个中度的刺激，然后你心情维持在平稳的状态，这个时候你既然可以把你内在的那个心流把它引导出来。各位，我们不要忘记赛斯的一个教导，我们的思想是什么？电性实相，对不对？你的思想是什么？带电的嘛。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看人家在画漫画的时候，画一个什么电灯泡，叮，突然间有灵感，对不对？那是什么？电嘛，这样灯光灯泡突然间亮一下，就是思想本身是电性实相，思想是会成像的。所以我们有一个想法，它是一个电性实相。可是假如说我这样讲好了，如果那个灯泡可以亮，那么什么东西是供应这个灯泡继续亮？好，你要有电线才能够继续把这个灯泡继续让它亮吧，你要水管才能够让继续水能够流嘛。那你怎么样让你自己的思维能够在很顺畅的状态呢？必然是内在的力量要引导出来嘛，对吗？我内在灵感、内在力量、内在的那个喜悦、内在的恩宠感、内在的安全感、内在那种被关注、被恩宠的感情什么带出来？好，那 Rachel 是曾经是一贯道的嘛？好，那莱安你是基督徒，我呢，我是基督徒，我也是一贯道的。但是不管你是在哪个经验，你在一种虔诚的信仰里头，你常常会有那种明觉的感觉，会有那种恩宠的感觉。什么叫恩宠的感觉呢？你会觉得非常的哇，简直身心非常的舒畅，那种感觉。第一个，第二个呢，你就思考好清楚。好，那假如你的思维是电信的话，那么你的任何的考虑点，它基本上就是一个电的流量那种状态。那么电有电流，电有电压，电有电阻。电有电容，对吗？那水有水流，水有水压，水有水桶，水桶是水了嘛？哈，然后再来水有水啊、什么，反正都有了。流量、压力、阻抗，好、啊，水阻跟水容，好、啊，大家我们在分析这个东西是这样在看的哈、啊。那我们的心流，如果说你要让它流畅的话，首先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流量要很畅通，所以不能够有阻碍嘛。那什么时间什么东西让你有阻碍呢？你去观察自己，为什么我会有阻碍？比如说我在重度的烦恼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精神是不集中的，你牙痛的时候你就很难再去思考其他东西了，你受到一个很大的震惊的时候，我不但思考没有办法， 说不定连其他的感官都有问题，比如说食之无味，对不对？那眼睛看到好像没看到，神不知道抛到哪里去，是不是？所以显然你在应用你的我们说精神上的能量的时候，精神上的能量它是有一个极限的，也就是说你本身的流量，你的精神流量有多大，但这个精神流量会透过不断你的频率的上升之后，你的精神流量会比较大，容忍度也会比较大，这是没有错的。好，那我们怎么样减少我们的心阻碍，也就是我们说的电阻，或者是说水阻。那水为什么会阻呢？因为水管太小嘛，对不对？那水一有水阻，水压会什么上升嘛，对不对？好，电如果有电阻的话会怎样？各位知道吗？会发热啊，摩擦会发热啊，所以压力也会上升啊，是不是？所以你去看这个流动的一个状态，其实我们的思维本身，我们的思维本身，任何的一个思维，在我们过去的一个课程当中，我们有提到，你今天想到一件事情，碰到一件事情，你大部分都会想一句话放在你脑海里面，然后这句话呢会造成一个类似像动线那样动态 倒像流量那样好啊。比如说我们这样讲啊，如果不尽忠报国的话哈，就是汉贼奸臣嘛，好，是不是？那带着这个想法的时候，你就觉得说，我就算牺牲生命，我都不应该是要做一些好像在我看来是不对的事情嘛，就是我说的那个荒孝孺事件，人家诛九族，他诛十族，对不对？他为了，但是其实是很没有意义，因为阿介的皇，阿孙来的皇帝位传给阿介也没什么嘛，他们家里面在吵架。那当我们觉得说啊，人这个人这样骗人，然后你就想到什么骗子，然后想到骗子呢，骗子这个想法的所有的负面的感觉全会被带进来嘛，所以你会怎样，会对他会有一个他是骗子，我不应该跟他往来这样的一个想法。好，所以我们思想本身它会有一个方向性，我们套一句成语进来，好，套一句成语进来，比如说，不食嗟来食，所以假如恰是你们要贵的请我吃的话，我是不吃的，啊，开玩笑哈。那这样的话呢，你就会碰到很多这样的问题嘛。所以，但是如果说你是在一种自由放松的状态的时候，你的思考基本上它会呈现一个联想式的状态。但是你一个联想式的状态的时候，你不会卡在一个地方，所以你的水流，你的思想流，它就会比较顺畅一点。好，那他在谈到疗愈的方法，基本上我刚念了几个地方，就是第一呢，你一定要让你的心是自由的，也就是所谓自由的意思是什么？你不会因为眼前发生了什么事情突然间觉得说好像一切都没有希望了，你会有很多方向可以走。好，这第一个，心是要自由的，意识心要自由。第二个呢，怎么样去激起你内在的力量？好，那激起内在力量很简单，就是当你平稳的时候，你有任何一个想法，后面的资料全会跟着被带出来了，这是第二个。第三个，那你怎么样激发内在的能量，你专注的时候，内在能量就会流进来。好，当你很专注在一件事情的时候，不管这是什么，你都有那种敏捷跟恩宠的感觉。比如说我很专心，比如说你是画家，你专心在画画，或者你在跟人家赛车，好，或者是你很专心的做某些事情的时候，很专心的时候，连自己都忘记，连时间都忘记，连环境都忘记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你内在的能量就完全流进来了。好，这就是我们说的高峰经验。所以在这一章里面呢，他就开始在提到，除了刚刚讲到的那些资料以外，我们上个礼拜讲那些资料，那最重要的是什么？也不是说最重要，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关键是，梦它其实是个很伟大的治疗法之一。也就是说，每个人为什么都要做梦？因为其实透过梦境当中呢，你有很多的问题，它会帮你解决掉。好，梦它不是你想象中，就是我睡着了，然后，好像东梦一下，西梦一下，不知道在梦什么。好，它不是这样的。那为什么梦是一个最伟大的治疗法之一呢？为什么我要去提刚才前面上个礼拜讲过的呢？我只是提醒各位说，梦为什么会是一个最伟大的治疗法之一？因为当你在做梦的时候，请问你的意识心是不是自由的？你做梦的时候，你的意识心有自由吗？你没有办法控制它，它很自由吗？它一下想东一下想西，那你的意识心有没有自由？好，所以 这是三个重点。好，第一个就是说，如果你的意识心自由，不管用什么方式，它就会带来疗愈的作用。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它是内在跟外在宇宙的连接物。那这是我刚才提到的，你的内在的前沿的力量被唤起来。 我们内在是有力量的，可是我们没有把它换起来，我们没有去用它。也就是说，你的内在创造你，但是你怎么样去使用它的力量，这个没有被唤起。可是在梦中的话，因为你换掉了肉体，对不对？所以它跟你内在外在的这个力量是连结的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因为你在做梦，对不对？那在做梦的当中，你当然会有好多影像会出来，它其实是激发内在能量的方法。好，那其实意识的本质大概就可以分为这三个。一个就是我让我的意识心自由，然后再来我让我的内在的力量能够被唤起来，第三呢，我把我那唤起来力量能够往我的身上做。那可是一般来讲，我们做什么梦，我们很少按照我们自己的信念去分析我们的梦，我们会被教以一个仪式化的模式来诠释梦。比如说什么周公解梦啊，或者是什么有人有一种解梦方法，对不对？然后碰到蛇是什么意思啊，碰到火是什么意思啊。好，那这个东西的话，你说完全没有道理吗？也不是。好，可是呢，个人他有个人的独特性吧。那我们会被告知，哦，梦中出现某种景象或某种物体，它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好，这个意义不是你自己的，不见得是你自己的。比如说我对火我有不同的看法，好，不要说什么了，如果我梦到鸡腿跟我的同事梦到鸡腿大概就不一样。因为我的同事说，你每次都吃乞丐的食物。好，所以我看到鸡腿我是很喜欢，我的同事看到鸡腿他会认为说，你们怎么吃这种食物，对不对？所以不一样嘛。所以呢，他告诉我们说，意义每个人都不同啦。好，但是却遵循着你的特质去诠释的，不是心理学，不是神秘学或宗教的角度去诠释一个梦。好，没有说，他说这些学派都触及了真相的一部分，可是这里有一句话他是这么说，他说每一个人有一个伟大的个人性跟高度的私密性，你创造你实相的这个你自己的实相这个事实，其实在梦中表现出来的。各位，你们有人记梦吗？不晓得。啊？刚刚
的时候很少，因为
很少记得。
很少记得。但
记得的已经。那你在睡觉之前哈，就告诉自己说，我今天做梦我要记得，就容易比较容易记得。好，那做了梦写下来以后，有没有去想想跟自己的关系是什么？有吧 ？Amy 有啊？
有。
哦，还有想出来吗？
啊？
有想出是什么原因吗？
有的可以知道，
嗯。哎，有的不知道。
大部分都知道
哦。大部分都知道。
有没有解答过你的疑问？你的梦有没有解答过你生活里的问题？
它反映我的心态，
那你就自己去分析。
对，比如说丢皮包啊，或者是地震啊，那东西都是那时候大概发生一些事情。对。
啊，你因为如果你用你的信念去看哈，像快思慢想，他不是讲了一句话吗？他说，我宁愿是写一些就批评别人的一些这个论点，但是我绝对不会是告诉别人怎么做决策。因为什么呢？他说你很容易看到别人要踩地雷，那你可以告诉你快要踩地雷，那个危险危险，可是你却看不到自己在踩地雷。我们比较不容易看到自己的问题，为什么？因为我们的问题是我们的信念所形成的嘛，所以看不到嘛。可是别人看你是看得很清楚。对啊，所以他这里提到说，其实梦是涉及到高度私密性跟个人性的一个自己创造实相的一个事实。好，那你可以不断透过梦境来看看自己是怎么想的。你其实只有透过梦境才比较知道自己怎么想，因为平常我们都是自动反应嘛。好， 我喜欢我不喜欢，这个应该这样做那样，那这个应该那样做，该骂人的时候就破口大骂，对不对？这就是我们的自动反应啊。好，但是你在梦中的时候，有时候醒过来你会有一种感觉嘛，就好像我说啊，我梦到我家人出了什么事情了，然后醒过来我就会在检讨，如果那个事情发生的话，那我该怎么办？好，哎，我只是醒过来说啊，好家在，那只是梦，对不对？可是如果那个事情发生了，那我是用什么方式去处理的这样子？那为什么这是一个个人性呢？他说像火好了，有人认为说火很危险，可是有人会觉得火是很好的东西，比如说引火，对不对？在外面烧火，然后给你的一种温暖的感觉，一种安全的感觉，所以不一定，因为意义不同。这个好，端看个人变化多端的经验跟看法了。所以我们是如此的不了解梦象征的意义，跟它代表我们个人的意义，因为我们不习惯去检查我们自己的意识性跟我们的信念，所以你写下梦，可是你却不知道这个梦到底要做什么，对吗？所以赛斯告诉你说，因为你不习惯用你的意识性，我不习惯去看看这件事情对我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样子。好，那当然这里也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你被人家从小就告诉你说梦啊，梦就是乱七八糟啊，不可以，不可能被了解的啊，这当然也是一个原因之一啊。好，可是呢，他说梦中跟醒时的经验之间的这个关联性哈，就是因为这一句话被忽略掉了。我们的梦跟我们的实际经验都是经验，对不对？如果你没有感觉这世界存在吗？不存在吗？如果你没有感觉这个世界如果不存在的话，那么你梦中的感觉只是因为你没有身体的经验而已啊，其实那感觉是一样的，对吗？ Yeah. 那这样的话，这关联性被忽略以后就逃过了我们的注意力，因此你们不明白梦为你们解决不少实质的问题。你的梦其实帮你解决很多问题，但是你一点都不觉得，或者一点都不明白这样子。好，那这里赛斯也提到一个也许各位可以试试看的方法，好，这是赛斯的工作坊了。好，这句话各位回去如果有兴趣可以去试试看，当你清楚的把自己的问题有意识想出来的时候，然后呢在慢慢进入睡眠的时候呢，其实梦就会帮你做解答。为什么？因为自己是自己最好的治疗师。好，再一次，好，我今天有个困难，好，比如说我不知道我的女儿在哪里，好，或者我不知道我的工作要找哪一个，我不知道我现在的婚姻该怎么办，我不知道我现在要找哪家公司上班。当你有很大的困难的时候，你把你自己的问题好有意识的想清楚，我希望得到解答。然后呢，当你去睡觉的时候，暗示自己，我希望在梦中能够得到答案。那通常梦会给你带来解答。这不是只有赛斯这么说了，其实所有有创造力的人都是用这种方法。好，之前你如果看过发明家爱迪生，他不是都是透过这种方式吗？他有一个很大的，有一个摇椅嘛，然后下面换个铁片嘛，然后手上拿个珠珠嘛，对不对？转啊转啊转啊转，他有问题他就去坐那个地，坐在那个椅子上，然后等他睡着，珠珠就会掉下来嘛，然后就醒过来，他就想到那个答案了。那我自己呢，我刚开始在写电脑程式的时候，有时候真的不知道这个到底该怎么解决，想破头都想不出来。有时候去躺一下，哎，还没完，我觉得还没完全睡着，突然间躺下来，怎么好像小睡一下醒过来了？哦，突然间知道怎么做了。因为我自己是一直在从事这种创造性工作，我知道那个真的很有效。好，那只是说，我们可能会只是把它用在于对事情的解决或者是问题的灵感上，但是我们没有把它拿来做人生问题的经验的解答。但是 人生问题的解答难道跟事情的解决不是一样吗？那如果这个成立的话，因为连电影都这么演嘛，显然爱迪生大概也是用这种方法的。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表示什么？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会出现哦。原来你的白天生活跟晚上的梦中生活，它是什么？它是内在在所谓的正面跟反面在操作的方法。反而这个问题有没有解决是其次的问题，你知道吗？它带给你一个全然的一个生命的信心，原来有人在操局啊。如果这个成立的话，我白天的问题晚上我的内在会透过我的梦境帮我解决。假如它是成这个，如果是 true 的话，那表示什么？表示你对你现在的任何生活都不需要担心啊。谁会帮你负责你的内在啊？你知道我意思吗？这个意义不仅仅是说用这种方法，赛斯告诉你这种方法可以解决你的问题，不仅仅是这样，而更重要的意义是告诉你说，你怎么会孤单呢？而且你的人生的过程原来就是什么？原来就是为了你的喜欢品尝这个经验而品尝这个经验的，因为你喜欢这个味道，所以你去感接受味道。可以去思考这个问题啦。好，那我知道，因为我都一直习惯在用创造力的，所以我很清楚的确是这样没有错。而且其实在醒时的时候，在即便在白天的时候，你碰到的问题它跟你现在所发生的事情也会是一样的。比如说我突然间这件事情怎么在我身上发生，而且一而再再而三再而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它一直在发生，四而五，对，像我上次回台湾，对不对？然后呢，什么鞋子突然名牌的鞋子在那边是破成两半了，然后后来干脆就脱底了。那好了，我就去买一个新鞋子，鞋子从店里面走到旅馆只有20公尺，回来开始破了。对，那去演讲一天回来，回到旅馆全部脱底了。
新鞋啊？
新鞋啊，而且名牌的鞋子啊。
身上的电流太大了。
没有，其实跟那个电流没有关。我的生命过程当中在告诉我一件重要的事情，对，
那脱掉一些东西了。
不是，就是我有一些我自己的问题啦。那我的生命的这个环境呢，它这里告诉我们说，你的人、你的事、你的物，你碰到的所有的人、所有的事情、所有的环境，它其实是你创造的。那如果是你创造的，意思说，如果你是个画家，你今天要着这个颜色，为什么你要着这个颜色？你到底想体验什么？好，我为什么会找一个伴侣，然后紧紧的把我 lock 住，我什么都不能动？为什么会这样子？这个东西的话，它是有一个你的内在的言语了。我只能跟你讲说，其实不只是梦。连平常的生活当中它都随时有共识性，也就是今天所发生的事情它其实有共识性的。然而他说，即使你没有意识的这样的要求，你的梦仍然会帮你忙的。有意识要求当然 OK 啊，可是没有意识的要求还是会帮你忙啊。梦会给你各式各样的资料，什么样的资料呢？你的身体状况、你的世界状况、你的目前的信念，以及它可能带来的外面的环境。也就是说，如果你这样想，那么这个事情会这样发生。如果你这样想，你的身体状况会变成怎样？如果你这样想，你的世界、你的环境、你对应的人事物会变成什么样？这意思在讲什么？你怎么想，你的环境就会跟着变啊。所以重点是什么？重点是我怎么想。我为什么老是有坏朋友？为什么老是有坏环境？为什么我会在 这样的一个困境里面？因为我那么想，因为我那么想，所以我的世界是那种样子。 好，那在梦中的话，它提供你一个尝试性的架构。什么叫尝试性的架构呢？如果物质的这个白天的世界，它是一个实战的架构的话，梦中的架构是尝试性的架构。意思是说，哎，你被杀死了，站起来你还活着，对不对？好，那你的亲人，你最爱的那个人，哎，死掉了，哎，他你醒过来他还活着，对不对？那叫尝试性的架构。可是你有没有经验到？有啊。像尼采，当尼采哭泣的那本书，后来治疗尼采跟布雷尔的方法是什么？治疗布雷尔的方法就是进入催眠状态，然后让他经历他觉得他想做的那件事情，然后经历以后他觉得其实也没什么了，他不想要了，那问题就全解了嘛。然后他就重新有另外一个想法，这想法就是回去好好跟家人相处，对吗？这是当尼采哭泣那本书。原来这种最有名的諮商师、最有名的心理师，他最后解决自己的办法，竟然也是用梦的尝试啊。催眠是不是在梦中？没错吧？你是被催眠嘛？所以你是在梦中。在梦中的话，你经历的那个事情，我有一个遗憾，这遗憾一直是我的遗憾。但我觉得我应该这样做，做我生命全部都有意义。结果这么一趟旅程下来，发现不是我要的，这叫什么？尝试性架构。那梦就是提供一个尝试性架构，然后在其中探索可能性的行动，然后把它付诸实现。好 ，OK。那上一节我们提到梦夜了，就是噩梦。好，那噩梦的话呢，其他的梦也遵循了一种有治疗性的节奏，比任何的医药要有效。所以不要忽略梦的力量。所以梦是很有用的，那可是呢，吃安眠药会干扰梦。好，那刚才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我大概谈了一下哈，这里我是念一段心理本质、心灵的本质第795节的一段文字，各位参考一下哈。他说，某些物质借由改变细胞的实相，可以影响做梦，改变细胞的实相。你吃安眠药，你以为你比较好睡，事实上你的细胞的实相被改变了。细胞它有它自己的实相，对不对？就像我们有我们的世界嘛。当你吃的安眠药以后，你的细胞的实相改变了，会影响梦。可是呢，许多安眠药是有害的。好，在它抑制的睡眠中，身体对环境的自然反应，并且僵化做梦心智跟睡着身体之间的亲密关系。我们是透过做梦的情况，不是你有休息哦，你完全没有休息。你在做梦的时候，你眼睛有没有看到？有啊。耳朵有没有听到？有啊。还没有行走？有啊。所有东西都有，对不对？唯一没有的是什么？跟身体连结没有，你身体在那边睡觉，对不对？可是你的其他动作你没有休息啊，你更忙不是吗？所以你的身体并没有真正休息，可是却透过跟身体的不连结的情况之下，然后你的身体会自我修复，这第一个吧。第二个，你的梦境当中所得到的信息呢，它会把这个部分呢跟身体做连结，来变成你身体的一部分，它的记忆跟它的修复，它的荷尔蒙的调整。好，
弟弟来了，
那他这提到说，因为你们对逻辑的概念非常狭隘，我们逻辑概念按照塞西的说法是说你们很狭隘哈，就好像做梦的自己不会判断，我们都这样认为吗？做梦自己怎么会判断呢？或者是不逻辑的，但是做梦的自己却以惊人的辨识力工作筛选资料，把一些送到身体的某些部分，然后构成记忆。这就是我今天采用他的那段文字啦。你觉得做梦是没有判断力的，可是它是比你以为的逻辑还更有逻辑、更精密的这个筛选资料，然后做完之后呢，他把那些资料放在你的身体的细胞上面。所以意思是什么？你今天演完戏以后，有人打扫舞台啦，有人补充材料啦，好，有人帮你按摩啦。 有人帮你这个疏解身心啦、啊，你知道我意思吗？你以为你就这样白天这样弄一弄，然后去睡觉起来就好了吗？不是，是你的内在做补给修复的工作。你今天船开出去回来一天哦，车子放在格拉吉的话，你去休息，后面有一堆人，一堆你的内在的力量都在帮你检查轮胎、加油、加气，然后做所有的修复的工作。所以你早上起来说：“哦，嗯，快乐的一天，好像睡了一个觉以后精神都很好。”其实是什么？其实不是休息，好，而是你的内在做补充工作。这是个意思，很有意思哈、哦。他说他做梦的自己惊人的辨识能力，筛选资料，把很重要的东西送到你的身体的部分，构成记忆。所以你的记忆，你以为什么记忆？你以为你的记忆是学来的吗？不是，不只是那个东西，有很多的记忆是你梦中由梦中得到的一个信息，而它变成潜意识。啊，在快思慢想，他有提到一个重点，你在开会上面所做的决定。跟你在茶水间那种不正常，就是非正常的这个聊天哈，那非正常的聊天，它会直接跟你在开会的内容一样的影响到你，这就是广告原理嘛。我们在以前台湾做广告的时候，我们做了很多事情，比如说那种早上八九点啊，什么妈妈时间啊，那没有人看，你知道吗？可是我们专门去买那种时段，因为很便宜。可是呢？人没有办法去区分，我是在八点档所看到的，还是在妈妈时间看到？你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区分。你看到一组字，我的国语真的是很破。然后呢，几天以后你看到另外一个东西，你奇怪，那个字你好像看过，你会觉得说，哦，这个你好像看过。然后那个字呢，它基本上是重要字，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把香蕉跟呕吐放在一起的话，看到香蕉你会觉得想要呕吐，只是把字放在一起你看到了。好，人家讲某某人是怎样，你只是听到了，你以为你都没有受到影响，错了，你受到影响可深了，你不知道而已，它会在你的潜意识当中作祟，就是快思慢想一直谈到的这个东西嘛。好，所以做梦当然也是一样的功能啊。你觉得你在那边梦中所梦到的东西，它没有变成你的记忆的一部分吗？怎么有可能？怎么有可能你梦中的东西没有变成你记忆的一部分？但如果梦中的部分会变成你的一部分，而梦中的这个触发又是内在在控制的，而梦中呢，它是激起内在的这个力量，活化你内在的这个这个资料库，同时又是让你的意识心自由的情况之下去行使这些事情的时候，你觉得梦对你不重要吗？你知道我意思吗？原来我们只不过是个机器人啊！你白天的只是用，晚上，其实赛斯有讲一句话，他说：如果你有一天完全没有做梦的时候，你就什么死了。那你以为你没有做梦，其实是有的，或者是你明明都没有做梦，可是你有闪神，神那么一闪，因为内外在东这个部分呢，它必须要做连接啊。
所以不是圣人无梦哈。
圣人有梦啊，圣人在梦中他非常保持觉知啊，所以保持觉知就是无梦啊，因为他不把它当梦啊。你在梦中保持觉知啊，你有办法做这样做吗？觉察力很强的人，即使在梦中他还保持觉知。你有没有清明梦的经验？比如说我知道我在做梦，有吗？应该有吧，尤其学赛斯久了，你应该知道。我这个时候，哎，我知道我在做梦，
那就是清明梦，
那就是清明梦啊！我知道我在做梦，然后一醒过来还在梦中，又一醒过来又在另外一层梦中，那所以它是有很多层的。像这个概念已经大部分被心理学家接受，也被一般的人接受，所以才会有那种全面启动 inception 那种概念会出来嘛。我在第几层嘛？他为了影响某个人，他到上一层去影响他嘛？他在梦境里面去影响他。我们一起做梦，那我到梦中，我到那一层去影响你。好，连这种电影都拍得出来了啊，对啊。所以这个东西哈、哦，它有一个做梦的机器，它接着这个你就很快就进入梦境了。可是梦还有层次哦，在不同的梦境当中，它是在不同的潜意识哦。好， 我们的脑波就很清楚嘛，当你的脑波在哪里上上下下的时候，你的确在不同的世界嘛。我现在 跟大家在讲话，因为我超过我的脑波超过14了，如果我脑波超过第14的时候，我立刻看不到你们每个人，我立刻在另外一个世界，我一样看得到，但是不是看到你们，对吗？我也许看到美女，或者一起过来，这里美女更多。所以他说好，那为什么不能吃安眠药？因为安眠药妨碍了梦的判断机能，那是非常非常重要不可忽略的。事实上梦涉及的高度的创造行为，好，然后这些不仅是直觉的建立，而且远超过你逻辑的概念的逻辑形成的，然后这些创造行为是透过联想过程彼此拼合及精确的联合在一起，以形成梦的世界。这段话各位你不要小看这一段话，这段话说明的所有最精致的创造力的一个方法。好，那如果你是看快思慢想，他应该在64页的地方他提到说，到目前为止全世界最有效的一个创造力的方法是什么，是利用联想的方式，然后用联想的方式来把它怎么样，透过联想的方式把它彼此拼合，然后精确的联合在一起的时候，是最有效的创造力行为。那各位，如果说我们的思想只是带着一个惯性习性的一个想法的时候，你达不到我们说的联想式思维，你无法去组合你的思想，然后因为无法你做一个组合的思想，所以你的创造性永远在一个固定的方向上。比如说我碰到我的关系上的难题的时候，我只有想到一种方法，就是他必须要改，对，他如果不改我没有办法跟他在一起，就只有这样子嘛。那只有这样吗？我跟你讲，有1000万种的方法，有1000万种的各种不同的互动方式。好，那他的问题是呈现的是什么东西？当我们心没有自由的话，我们根本找不出其他的方向跟方法嘛。那如果说你今天是带一个类似像顽童的游戏心的话，你可以去玩玩看，其实很多种方式可以玩的。好，就像我今天有一个朋友在问我，他说哎，我现在都不知道我的孩子在哪里，我想买个飞机票过去。我说你干嘛那么麻烦，不是父亲节到了吗，你就买个，就是叫个礼品店送个爸爸送他一个礼物，好，父亲节特别想你，哎，这是不是一个想法，是嘛，对不对？所以你的创造力其实有很多种啊，你有很多种很多种想法。当你带着一个想法是说，哎，这个孩子，哎，我好担心，他说他现在还没有联络，不晓得怎么样，这是一种想法，对不对？然后这个想法会带来什么结果？哎，天哪，我怎么办啊？哎呀，我是一个不负责的妈妈，我是一个不负责的爸爸，哎，我完全没有尽到做父母亲的责任，这是一个想法，是吗？那有没有另外一个想法？天哪，他是这么独立，他各方面都比我更行，他是名校毕业的，他的能力非常强，那你在担心他什么？你知道我意思吗？你可不可以一个想法是说，哎呀，以前这里哈，如果你看关系花园的话，关系花园他到最第后面几章吧，他有提到，他说有大部分的人都是因为说，啊，因为我的孩子不能够没有爸爸，不能够没有妈妈，所以呢，我不得不要跟我的另外一半、另外的配偶，我要非常非常难过的要维持这个婚姻。好，但是只有这个方法吗？关系专家告诉你不要这样做，为什么呢？因为你们那种不愉快的感情，难道你的孩子不知道吗？你的孩子所呈现的是一个极度痛苦的状态，因为他知道我这个爸爸想要离开，但是爸爸因为不忍心让我没有妈妈，所以他忍痛在很忍耐的状况在过着生活。你明清清楚楚感觉到那个痛苦跟那个挣扎，你觉得对孩子是公平的吗？这样才公平吗？不见得啦，不见得。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承受到很大的压力，而且大概都是他的责任，而且爸爸妈妈也无形中在不小心的时候会把这个口音会不小心的讲出来，哎，就是为了孩子，为了你啦，所以我不能够跟你妈妈离婚啦。那请问孩子会怎样？都是我不好，都是我的压力，都是我造成他们的问题，你知道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 妈妈呢会因为孩子的关系说，因为我是这个孩子的关系，所以我忍耐了。好，那你看到孩子，你有什么感觉？你的情绪，我们讲人跟人的沟通哈，按照这个神经语言学的说法是说，只有7%是透过语言，我要讲什么话，只有7%，剩下93%是什么？是你的态度、你的表情、你给他的那种感觉。所以你无法去隐瞒任何事情，尤其是密切相连的这个家庭，你可以瞒别人，但是你瞒不了自己的家人，因为孩子非常非常非常知道你内心最底层的东西。相信我，我每一次哦叫我的孩子模仿我们说话，我真的就会笑死。为什么？因为他可以模仿到惟妙惟肖，把我那个生态、把我那个口气、把我那个最糟糕的那一面能够表达得最好，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我常在讲一个笑话嘛，我的同事告诉我说，我呢吃东西是你们都笑我，可是我的孩子都跟我一样，我都没有教他。他吃东西怎么吃你知道吗？他吃一道菜哈，他一个钟头才能够吃第二道菜，所以他绝对不吃火锅。为什么呢？因为他想象说，我这东西吃到肚子里面哈，然后再吃第二菜，两个混在一起特恶心啊。
老钟还是老歪？
老钟我们公司的外销部经理。所以他吃东西很奇怪，他是只能吃一道菜，然后吃完要一段时间他才能吃第二道。那如果说你叫他又喝茶 又吃冰淇淋，那简直要他的命。他会想说这混在一起是什么。各位，你们去想想看，你的胃里面哈，又是微波炉，然后又是冰箱，你进去放心啦、啊。他会讲，你不是刚才才喝热汤吗？等一下要吃冷饮，对不对？你觉得这有关系吗？对，所以让你的思维的话，好像什么都不行，对吗？所以你去看哈，我们其实最没有办法隐瞒的，真的就是我们自己最亲的家人。好，如果说你老公告诉你说，老婆啊，我很爱你，你知道他说的真的还是假的？说真的，你真的知道，你真的知道，虽然他口头这样讲，可是你知道，对吗？你有办法骗吗？没有，你很知道，了解吗？呀，但是有7%而已嘛，他的动作可以露馅，没有包好，水饺没包好，露馅。所以这里哈，我说真的，我最近看很多的书都谈同样的事情。透过联想的彼此拼合，它是最有效的创造力行为。那人是透过不断的一种关系中的互动，你知道我一定跟别人不一样，你绝对不要期待别人跟你一样，对不对？所以透过这种拼合，这种不一样的拼合，你可以完成最棒的创造力。可是如果你要他跟你一样，那你要拼合什么？你叫我一次吗？呀、yeah. ，好了，那我们再继续谈哈。他说，在本书中，这是回到我们的梦境哈，这个个人思想本质哈。然后在本书中，我将谈到很多梦以及具有创造性跟治疗性的这个部分哈。那可以提供一些有效的帮助。那他说，在此我要指出，能够达到一种自我明解跟恩宠的一个天然的途径。如果你去看一些有关谈梦的书的话，在很多清明梦的时候，它的确对身体上有个强烈的治疗作用。哦、那因为在那个情况，它可以达到一种自我明解跟恩宠的状态的一个天然的途径。但是如果说想要击败自我，哦，他的意思说，如果是用化学药物、科药或什么的话，而不去教他所拥有的这个很伟大的同化能力的话，那么这个是可能是很糟糕的哈、哦，因为我们自己本身是拥有自然的一般自愈的能力了。不但这样子，我们还可以从我们的经验当中去独特升起一种很就单单为你设计的那个治疗方法，可能跟别人都不一样。啊、哦，你自己会有这个能力， 那你必须要去学着认识怎么样去利用自然的治愈能力，因为在其中是真的很重要、哦、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它可以打开你的能量跟内在之库，而这情况常常是在醒时或梦中发生的。心理学家提到最好的状态是什么？就是当你的心留在一个专注的情况之下的时候，那你的能量的运作是非常好，而且是一种非常快乐，而且非常非常的这个明解的状态。这是心理学家说的，不是赛斯说的。但是这里他一样的提一样的观念，意思如果说你拥有100块钱，好，那你这100块呢？比如说今天我要花100块，我一定要把这100块花在我要花的嘛。好，妈妈给你100块，叫你去超市买 A、B、C 三样东西。你看到路上有人在卖花，你又买了一把。在旁边看到人家卖牛奶，你又买了一把。到了超市以后，你要买的 A、B、C 东西都买不起来，没钱了、啊，没钱买啊，对不对？好，你每天都有由内在所举起的这些能量跟力量，对不对？好，那假如说你都把它花在于担心这个担心那个，你结果真的要你做事情的时候，你没钱花了，对啊。所以，但是呢，如果说你完全按照你的能量流在流的时候，你是可以打开你的内在力量之库，而且你可以打开你的能量。好，说如果你曾经记得某一个梦，而醒来的时候觉得精力充沛的话，好，那么在梦前就有意的去想那些梦，然后告诉自己它可以回来。比如说我曾经做了一个梦，然后回来以后，哇，做了一个悟道的梦，哦，然后若是基督徒的话，是耶稣带你到天堂去了。啊，如果是一贯道的话，就是老蜗牛带你到第一天啊。假如说这样子，他你有这样的梦，我跟你讲，像那个把它下蛊一样，把它变成一个蛊，随时去回想这一段，你就好无聊，对不对？不对，因为任何可以使你充满力量的方法，好，他说呢。任何一种自然的治疗法，啊，能够给你带来一种满足感的话，你就去做无妨。这就是说，不好意思哦，你不要忍耐，因为忍耐在用什么？用你的能量。忍耐到一个程度，你没有去消化的时候，你的一辈子的活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忍耐。但是如果你今天能够随时让自己是在快乐的时候，你就没有忍耐啊。当我没有忍耐的时候，别人不觉得我在忍耐，你也没有给别人任何压力啊。可是你在忍耐的时候，人家看到你，人家是很痛苦的耶。为什么呢？因为人家会觉得你在忍耐啊。你知道我意思吗？如果我来上课是高高兴兴的，你们没有压力嘛。如果每天跟你讲说，哎呀，我不晓得什么时候要退休了，然后我每天这样做实在太辛苦，如果我这样讲的话，你们会有压力吧？
对，
好大声啊！
今天关门了，
要关门了，要关门了。对啊，所以就算我做了，你们也不舒服嘛，对不对？我今天如果说今天边做边让你觉得说我在忍耐的时候，而且忍耐这个东西你不需要透过语言哦，你在忍耐就是你在忍耐哦，对方能够感觉得到哦。蔡斯已经讲得很清楚，你的思想它是一种 broadcast 的系统，它是一种广播系统，在梦中广播，在醒时的时候你也在广播，所以你家的狗看到你不舒服回来的时候，它会躲得远远的。最近我家的狗就是躲得我远远的，因为它把什么地方都给我咬烂，我看到它就太不爽了。我女儿呢，什么狗不去养，去养一个 husky， 然后那么很大的那个山门，它一样把它咬破，咬破又是到处哇。我们家就是他的天堂这样，那我的女儿又特别疼他嘛，所以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垃圾桶没有办法晃，因为他会把垃圾桶推倒，然后去找食物吃，然后他会把我的所有东西都弄得乱七八糟，会把桌子的那个桌巾一掀，然后所有桌子的东西都掉在地上，然后他吃的高兴的不得了，所以我看到他我就不爽了。 但是你知道吗？他以前看到我的话，都一直来撒奶，对不对？撒奶知道吗？撒娇哈。现在的话，因为我对他不爽了，他其实他也不敢接近我。所以你需要跟狗讲说，狗我不爽，需要吗？不用。你不爽，他看到你就知道你他就知道你不爽。那狗都知道你的配偶会不知道吗？你的孩子会不知道吗？没有，人的心电感应也知道，只是你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然后你放在，因为它会在你的内在记忆里面呐、啊，它在无形的会存在你的潜意识跟无意识里面呐、啊。它看到你不舒服，它长久都不知道哦，它是白痴哦，你知道我意思吗？
人会表现出来啊。
对，没有，没有。我说好，其实忍耐这个东西哈，它真的不是好东西啦。你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牺牲啦，以前你在牺牲的时候你给自己很大的麻烦，你也给对方很大的麻烦。为什么？你在牺牲的时候，对方会不知道吗？对方觉得你的不满，他觉得他会高兴吗？你再回一次吗？呀、yeah. ，OK。他说去回想这些哈，用尽所有的方法让自己怎么样满足。你换个想法，你其实就可以满足了哦。好，你换一个想法就可以满足哦。比如说他是善知识，啊，或者是哎，他是来帮助我觉察的。好，那这个的话就可以满足了。或者是你觉得说，啊，他本来就可以这样啊，因为他本来就是这样啊，哎、啊，你就不会那么生气啊。这是另外一种，你就 OK 啦，你就不会有抱怨啦、啊。那他这里。意思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情绪一定要处理到我们自己是蛮满足、蛮 OK 的，不管用什么方式哦。哦，如果说觉得很委屈，去看场电影啊，或来读书会啊，你耗时间是啊，我没做家事，高兴啊，你让自己满足的时候，你就觉得我没有委屈了。当我觉得我没有委屈的时候，我就不需要忍耐了。当我不需要忍耐的时候，我就没有抱怨了。然后人家看到你的话就是。啊，如沐春风，如履薄冰，对啊，
如履薄冰，
对啊，开玩笑的。所以你也在听课，没打瞌睡。好，所以任何一种治疗法都会把你带到一种身心健康、充满活力的感觉，而得到一个敏捷跟恩宠的升华经验。各位，你不要小看你自己。排毒作用，我们身体要排毒，对不对？我们讲到排毒，大家都觉得对啊，我们要排毒啊，哈。假如说你好几天没有上洗手间的时候，你会说什么？闭结嘛，对不对？那可以吗？不行啊，要想办法。听说捞也要把它捞出来，是不是？是。那你的精神上如果一直都在那种状态呢，你不需要排一排吗？愤怒的时候要去宣泄愤怒，好。那不舒服的时候要把不舒服，但是不一定要对对方有处罚作用啊。也许你有其他的管道，让你我这样过，我会觉得我舒服一点。好、哦，没有吃过龙虾大餐，花200块自己去招待自己一餐。好、哦，那有时候我就看到我们公司的同事，这只是后面的作业员哦，他领的薪水他可以去吃龙虾大餐，一克200块，奇怪我为什么花不起啊？我就是没有办法去花200块啊，可能我有一个想法，我买来自己煮，对啊，是不是？人家比较老，他们就比较会去看得开，对，比较看得开。那如果我们都看得开的话，我们就没有愤怒嘛，呀。但是因为我们看不开，我们觉得我们委屈，那委屈的话。你去看他的状态就不会好了。你那么委屈，我怎么可能看你好？对啊。好，那他这里提到说，那比如说像在艺术里面，哈，这也是一种你去疗愈你自己的方法，哈。那他说，所谓的艺术是什么？艺术的创造是从意识心跟无意识心一起精致的结合所创造出来的。这里就谈到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基本论点嘛，有意识的自己创造不出什么太好的艺术，必须有意识跟无意识一起精密的结合，所以呢创造艺术出来嘛，是吗？ 那你怎么样跟你的无意识结合？你一定要让意识心自由啊。你怎么样让你的生活变成艺术品？你要跟你无意识的这个自己结合，那就是要什么样？自由联想跟自由跟联想啦，叫自由联想。那他说稍后呢，我会慢慢去解释梦跟创造性跟个人经验的这个深切关系啦，但是比较重要的一步，这个上一个礼拜已经讲过了，真正更新你力量的是什么？你了解这个世界是你创造的，是透过你自己有意识的思想跟信念跳到外面生活的，所以外面的生活是什么？是你的思想的外化吗？那假如说是你自己创造的，你要怪谁呢？所以那个时候你就体悟到，你之所以为你的力量，并且给你自己有选择的机会。什么叫给自己选择机会呢？因为换个想法就不一样啦。我如果不是这样想，我就不会痛苦啦。我如果不是这样要求，我就不会难过啦。所以你有没有选择？有啊。为什么？外面的环境是你创造的，你一定要这样子吗？不是，你只要换个想法就好，对不对？我只要换个想法就好。只要我认为说，这样的生活不要了，你立刻就换另外一种生活了耶，对不对？我不要在美国生活，要回台湾，可不可以？我就不要买了，然后不回来，对，有很多损失。但是，如果这是我的梦想跟愿望呢？对啊，有很多什么博士啊，那对方讲的嘛，哈，什么博士啊，就，他到什么宜兰去买一块田，然后在那边种地，他什么事都不管了，他就喜欢种地，可不可以？他喜欢啊，对啊。我喜欢这样子，所以我立刻选择不同的生活。那如果他没有一个想法说他很喜欢种地的话，他怎么不会去做原来的事情？所以呢，想法改变，事情就改变了嘛。你爱一个人，你的想法是什么？你觉得他好符合你的内心的那个理想的缩影吗？他看起来很像我要的那个人吗？是不是？是不是缩影的影响？我讲很多了，你们要不要讲一讲？
我是说，那个再次提到梦的地方很多，可是我觉得我的梦很少有什么，有任何或者故事性或干什么，都是好像没什么的，什么都没有的，然后多半都是不记得的。那我从中间怎么样？能够好像想到的梦对我的艺术，
你对你现在的所有的行为，你也很少去觉察你是什么想法造成这个结果嘛，对不对？你知道我意思吗？我们平常也很少知道我们到底是什么原因，比如说我为什么今天碰到这个人，我为什么今天碰到这个事情，你也很难知道嘛。那所以那你在梦中不觉察是很正常的啊。那现在问题是说，如果你想要去觉察你白天的生活的时候，你先从梦中开始觉察，也就是告诉自己两件事。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今天要去做梦，我要解决什么问题？你要先给带问题进去吗？你有带问题进去吗？没有，所以下次带问题进去，带问题进去，这第一个。第二个，暗示自己说，当我得到答案的时候，我要醒过来。就有一个人呢，他做梦的时候常常觉得说，我每次做梦都觉得我有一个想法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想法，全改变人类的命运的。他说我一定要把它写下来，结果终于有一天他真的把它写下来了。结果那段话是什么你知道吗？香蕉大，香蕉皮一定大。真开玩笑，这是笑话。
这是笑话，真的是这样子。我也以为就说我有什么武林秘籍什么东西的，真的是什么都不是，有
一部经验。这一段我是网络上看的笑话了。
他传的
。
他传上去了。
不是这个，我是说我类似的经验，
对，
类似的经验。
不过说真的啦，你愿不愿意去试试看？因为这个都有一点像我们现在所尝试的任何你从来没有试过的东西呢，它其实有一点像小孩子在写走路了。你慢慢学，你就慢慢会，啊，一点点一点点，比如说直觉力的开花，好，心念感应的能力，好，或者是说 意志的能力，或者是我们说千里眼的能力，这个东西是你相信他，然后你试着做看。你说为什么那么奇怪，像 Stemmer 来我们这边开工作坊，为什么每一次都能够造成那么大的一个，这么多人有同样的感觉，会知道会跟着他的这个方式做，而且能够得到结果。因为首先他是一个超心理学博士嘛，你对他有信任嘛，对不对？这第一个嘛。第二个，在这个场域当中，你看很多人有同样的经验嘛，所以你会觉得他是应该会有的嘛，所以你要相信他可以存在，他才可以存在。这是我们上个礼拜讲的一个定义嘛，是不是？如果你不相信这句话，那么你永远不知道这句话它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如果你不接受这个人，这个人所讲的任何东西，你无法了解，因为你不了解他在讲什么。一样的情况，如果你想试什么样的一个结果的话，你最好相信他是真的，然后你再去判断他是假的。你最好相信他，因为这是没有其他的办法。你要了解一件事情，唯一的方法就是你相信他是真的。你相信他是真的以后，你进入那个情况，彻底了解他的情况，你再选择你要或不要。好，那一样的情况，如果说你要觉得我在梦中到底是有没有如你所说的，或如赛斯所说的，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实验场所，一个疗愈的机构，带问题进去嘛。但是我自己是有这个经验啊，我很小就有这个经验啊，那我的经验不等于你的经验而已吗？你们其他人有没有这个经验？就是有个问题带到梦中，然后得到解答，还没有吗？啊，你有哈、哦？哎，两个。妈，你有吗？
有
三个。可是你要回答好像很有点勉强。
没有，我只是怕讲太多话。
哦。
今天跟
公
司分享。
OK。
不是说每次停车的时候。
啊，对对对，
有多少人在动，然后我就想为什么是这样子啊，我不懂。有一天梦里就有声音告诉我答案。
答案是什么？
答案是他说每当我停车下来之后，然后就有人过来啊，走开啊，干嘛，那阿明就有过来，有一些那个就是一个人气的一个凝聚。然后呢，我每次去了一个地方，他就有位置给我停车，是因为、Angel 吧，把那个 space 通通给我。我梦里听到的是这样子告诉我，
其实就是一种被恩宠的感觉。
按照刚才我们从刚才的这些课程当中，或者前面的课程，我们很容易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说所有的 angel 都在你旁边帮助你在打入先锋嘛，因为问题他在梦中告诉你嘛，好，他帮你加油，帮你补给，帮你做一切的事情嘛，他帮你按照你的 order， 你今天脑袋里面想的东西，他按照你脑袋想的东西当做他的 order， 然后去帮你安排你所要的世界，让你去体验嘛。
对，我今天早上要去洗车，
我记得有几年前吧，一个 读书会的，那他们要我过去，那好了，我就要过去。可是呢，因为好像过去不买点东西不好意思，所以我就到 Costco 去买。那我看中了一对那个红酒，我就买了。啊，到前面一看，每一条链都非常非常长，那我看我没有时间的，然后就给自己一个想法说，我会很有运气很好，会突然间帮我开一条链。然后我还走到那边，就走到那边而已哦，空的哦，突然间一个人过来说，来来来，我是第一个。真的 啊这种事情不胜枚举、
所以就是要去觉察，然后去用。
我就觉得我
都相反，每次到那边去排队，像上次我去 Costco 看看这条稍微比较就差不多，我就一停，哇，后来才发现。
好，那你去看你内心的感觉是什么？
啊，
你没有那种
没有，他去找哪一条链比较短，他其实很焦急，想要赶快把它排出来。那对，不是他担心那个链很长，所以他的链就是特别久嘛。符合你的心态啊。
是不是有什么差别啊？
有啊，你的情感状态，你内在真实情感状态在创造外界，不是你的思想。
所以
我们的思想会说，哎呀，我正面思想，我今天已经很好运，那个有用吗？没有用，因为你真实的情感是什么？我好衰哦，他每次去都会排到人家最长的那个链，就算短的过去也变长了，
是啊，
对不对？来，我们来看哈 ，Kitty 告诉我们什么？他每一次都这样，他有没有这样讲？有嘛？这是他的信念，是。他有一个信念，就是我排到哪里，我就会是最强的。他这是他的信念。他说我每一次都这样子。
我每次。
他自己不知道了，但是他讲什么，我们听起来我们就知道他在讲的是什么嘛。
真的，就说。
真的吗？
哎、
他还说真的吗？
我就说不要管他了，好像你。排哪一个就最长，
排
就变得最慢。
你已经给自己设限成这样。
你有这样的感觉吗？你有这样的想法，你有这样的感觉吗？所以你体验到的是这种实际的状况吗？
下次要想一想。
所以你要知道，你要体验你之为你的力量，哇。我很有力量，因为我只要怎么想，我的状况就跟着改变了。所以我之为我的力量是什么？你的想法。然后你的想法一改变，选择的机会就出来，对吗？好，这样我们在听别人在讲话的时候，你很容易听到他的问题。为什么？因为你是局外人嘛。可对方他在讲半天，他并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欸、他一再的讲。哎、欸，我没有恐惧，我没有恐惧。可是我回去的时候看到他，我就好害怕。哎、欸，你就讲没有恐惧，你就讲说你回去不害怕。对啊，所以我们自己比较能觉察到自己的问题吧。我都没有罪啊，我没有罪。对啊，你也没有罪，别人看你都罪了哈。所以你。假如你知道自己的力量，你也知道使用你自己的想法去改变你的外面的环境，假如这是很确定很确定很确定很确定的话，那么你怎么会把自己当作客观环境下的牺牲品呢？我为什么需要牺牲呢？我为什么因为我的老公不好，我的老婆不好，我的孩子不好，我的某些人不好，我要当牺牲品呢？你要当牺牲品，问题是你从来没有想过你的想法一变，它你就不是牺牲品了、啊，因为你不是只有一条路可选啊，你有很多条路，可是你没看到啊，那很多条路的综合体啊，我这边用一点，那边用一点，我可以排列组合啊，那我为什么要是牺牲品呢？如果我觉得我是牺牲品，就表示什么？表示你根本就还没有发现你的世界是你的思想所创造的，对啊，因为你在图书馆写的那一本书，看到你一直在流眼泪，不用了，把书放回去，找一点快乐来看就好了。好，你在那边痛苦的不行，不好意思，选另外一个片子看嘛，看迪斯奈的啊，对啊，你为什么是看那个变变变很恐怖的呢？对啊，我最不喜欢看那个恐怖片。你只要换个片子，就看到不同的情境。
可以换老公换老婆吗？
可以啊。
可以，可以，可以。为什么不可以？
为什么不行？对啊。
当然可以，只是说那个
很麻烦，
工本
很麻烦。
OK， 那个不是一条路啦，因为你的想法改变了，你老公老婆会就换另外一个啦。因为人他有很多种不同特质， 你把他的什么部分勾引出来，你知道在恋爱的时候你看到的他并不是你现在生活的他啊，在恋爱的他多体贴啊，他多活泼啊，多幽默啊，对不对？各方面好的特质全部都有，对不对？那为什么现在全部都没有？你全部把他挡掉了吗？你的改变就可以促使对方的改变。好，不一定要换，但是要换也 OK。 但是事实上当我个人的想法改变的时候，你在看不同的书，这是 Esteme 告诉我们的啊。你的想法改变，你踏入不同的世界啊。你觉得他没有这个特质吗？他没有你认为的那个理想的特质吗？没有吗？有。对啊，我觉得我认识我老婆的时候，她看到我就是笑嘻嘻。我常常在想，你怎么会一见我就笑？可是怎么奇怪，现在怎么没有一见我就笑了？对啊。所以他有没有一见我就笑的那种特质？有吗？有，他绝对有的。
那今天回去输了，翻就是换翻另外一页，把中间那一页翻回来。
对，所以没有人是环境的牺牲品，因为环境是你创造的。好，不是只有一条路走，你可以用你的创造力来形成很多变化的内涵。创造力的意思是什么？我改变现在的现状叫创造力啊。不然你觉得创造力是什么？创造力就是我现在有困难，但是我把它变得非常好，对吗？对啊。所以让我们在此有一个清楚的认识，认识什么？你个人有意识的信念指挥 无意识之流，而把无意识之流，而无意识就把你的概念带入物质世界中。那这个是不是一套最简单的方法？我们个人什么叫信念？信念就是深层的想法，绝对的相信的那个信念。我的信念呢，指挥无意识之旅。什么叫无意识之旅？内在宇宙啊。然后这无意识之旅会把你的概念带入物质世界。所以我有一个想法，我祈祷，我但愿，我衷心的想一件事情，我真的很希望有这件事情想法，而且我非常集中，就叫什么赤子之心嘛。我没有很多的其他啊，这样很好，但是啊，这样很不错，可是啊，如果能这样真好，哎，可是就没有那些东西啦。我对一个愿望就是一个愿望，单纯的愿望。那这样的话，你的有意识的信念会指挥无意识之流。上帝老蜗牛会把你的概念带入你的物质。好，这是不管你在哪个邪派、哪个宗教、哪个地方教你的都是这一套啊，没有其他的啊。佛教讲什么？一切为心造，对不对？然后万法为心造，是不是？所以什么造的？心造的啊。对啊，但是老公不好不是我心造的，老婆不好也不是我心造的，他自己不好的是吧？那一切为心造，但是老婆不好不是我造的，环境不好不是我造的，我现在孩子不理我或什么不是我造的，不好意思，一切为心造。所以虽然你们的思想形成，你们的经验里面并不知道这过程是怎么。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比如说你身边你吸引来的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缘的话，那怎么去化它？
首先你为什么要化它？
不是化它，就是我不是化对方，我的意思说怎么去化这个缘分。
我们刚刚讲到说，你没看到我今天的导读，我喜欢我的喜悦，我喜欢我的快乐，但是我也喜欢我的失败跟我的悲惨，可以吗？当你接受的时候，然后你就开始可以进入觉察。因为如果你没有接受，你根本不可能了解事情的本质啊。我们刚才不是一直在 提一个重点吗？一件事情如果你没有接受之前，你没有办法进入这个事情的本质。好，那如果说我允许这个人在旁边，为什么？因为他本来就是那种样子，他本来就是，他并没有因为我的关系变成这样，而是他本来就是这种样子。他在旁边我看不惯，是谁看不惯？ 他没有看不惯他自己，是我看不惯他啊，对不对？那他既然没有看不惯自己，所以问题是我啊，那我是什么心态看不惯他？可是当我能够接受他的时候，我去感受他，我接受他的时候，我就开始了解我自己到底是什么信念造成这个结果的。那这个时候你才有可能改变你的信念。可是如果你今天的箭头只是我要改变他，我要怎么样让他不在我的身边出现，那你用的是什么？阻抗力，你的心流的阻抗力。那在阻抗力的时候，你就发现你的心流无法走，因为你一直想把这个赶走。
所以我现在讲的不是一对一而已，比如说我的 family 来了一个弟媳妇，那所以这样讲的话就是一个 collective 的一个，因为我所有人对这个人都反感，所以就是一种 collective 的一种。
我们会把责任放在所有人都对这个人反感，但是只要你不反感，你管别人对他反不反感。可是当你反感的时候，你会一直说服自己，不是只有我，我告诉你，所有人都对他反感，你是 why 不对，不是我的不对。你常常听一件事情，一个人会跟你讲说，我这个人社交一向都是非常好，就是他，你知道他不好。可是你会发现到他每一次都这样讲，因为那每次发生这样的事情，他都同样的话，你知道我意思吗？
的确，他是让我们的 family 很头痛的，因为我们都会
好。那我跟你讲，
所以他不是一个人，
我知道，我了解，
大家都认为他是一个头痛人物。
但是你可以不要这样想哦，想法是你，你可以不要这样想。
那只是我啊。
OK 啊。我跟你讲，如果绳子绑绳子，大家绑得很紧的话，哈，你知道一千绑一千，对不对？我告诉你，只要一千松了，全部都松掉，因为我们大家都绑在一起。可是如果有个地方松了，它全部都松了，全部都跌下去了。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我们大家都看到别人的问题，然后我们会寻找证据，说就是他的问题，他就是问题的重心，他就是压力源，他就是 trouble maker。但是我创造我的实相，如果你没有感觉这个世界根本不存在嘛，如果跟你的心气没有关，它根本不会被创造嘛，如果它跟你的心态没有相关的话，它根本不会被吸引嘛。
所以如果以一个家庭的单位来讲，就是我们是这个 collective 的一个 call，
我知道
他嘛，就是 collective 吸引他过来的嘛。
对，也可以这么讲。但是我们要讲的是说，你不要去管别人怎样。好，我一直在提到那个环尼莎给环尼莎信的那个故事嘛，哈，这个造遗者，这个起遗者，他说我来你这边，我根本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因为你们大家都好紧张，那这个气氛很糟糕，看到干燥的状况你很害怕，你跟他的心是一样的。可是呢，他说你在这个搭个棚子给我，我在这边静坐三天，那我让自己完完全全那种情绪清到干净的时候，你就自然下来了。那科学家问他说，哎，你怎么办到，你怎么那么厉害？他说我没有厉害。他说一个地区只要一个地方呈现一个道体，道就可以在这个地方运行了。可是我们会替自己找很多理由，比如说你看，当你有个想法的时候，你立刻会找一个理由，然后这个理由一成立之后，你会慢慢证明你的理由是对的。可是如果你放弃这个理由呢，你就可以往回看，我是用什么想法，因为我可以换想法，我换了想法，别人的状况就会改变了，或者是你对他的感觉不是那样的。这是快思慢想上的东西，你有听哦？对啊，这不是赛斯的，这是快思慢想所上的东西。OK， 好了。所以他说，我们其实我们并不知道自己思想是怎么形成的，哈。他说，举例子来讲，你可以狠狠地告诉自己，我要得到明解，好，我要成佛，我要成仙，我要这辈子一定要悟道。OK， 很好，你期待它发生。可是同时呢，你去朝相反的方向走，哎，怎么有可能？这怎么会做得到？对啊，那这样的话，比如说你觉得你自己不配了，或者相信自己没有办法达到明解的状态，那你就会发出一个矛盾的信息。那这个时候你的内在很 confused， 他是按照你的信念在创造你的实相，对不对？结果你给他的菜单，等明天往东走，然后明天你就到西边去，那他现在到底要怎样？五马分尸。所以那么你就会对有意识的目的 被无意识的这个模式造成这个模式，你不会感到关心，你不知道是这个原因吗？如果你知道的话，那么你就是内在的运作过程是一个非你所能节制的现象，那事实上就是你只要发出命令就好，你只要心中有一个感觉，感觉产生一个想法，而它变成一个信念，那么它自然而然就会成了。连一个人都可以啊。如果一个人不行的话，那么我问你，佛陀悟道怎么能够救世？耶稣怎么救世？因为他只有一个人懂啊。可是接近他的人怎样？都被激发，都被启迪吗？不是这样子吗？不是这样子吗？对啊。那他这里提到啊，他说，因为内在的运作不是我们所知道的那种自己的现象，所以我们不必去烦恼它。我们要的是我们有没有坚定的信念。那你会觉得说啊，这个应该这样啊，只有我一个人这样没有用，那么当然一定没有用的啦。可是如果你相信我就可以了。好，佛陀一个人悟道哦，然后他带了多少弟子悟道，对不对？他带多少弟子成阿罗汉，这些人都不成阿罗汉的啊，永远都不会成的。可是一人成道，鸡犬升天，是不是？当我内在是清的、干净的，我的情绪处理得很干净的，我对我的生命有绝对的信心，我对我的想法可以创造实相，这样我有非常强烈的一个信心的时候呢，其实所有人都会跟着你影响啊，尤其在你身边的人。对啊，好，他这里提到另外一个东西，就是假如你没有以相反的信念来妨碍信的话，信也是一个自然性的一个治疗系统。所以当然密宗他有这种说法了。那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他仍然达到三个东西嘛。第一个，意识心是自由的，因为在两个人的那种和谐状态的时候，你的心是自由的，而且没有太多的限制。第二个，你是借着这个部分去引发内在的那个力量进来，因为中度的生理刺激，也许高度了，我不晓得。那所以没有穿上外衣教条的自然的神秘经验，原本宗教性宗教也是一种，也是一个宗教性的治疗，而这个治疗常常被教会扭曲，它代表一个它以存在的经验，跟你合一体的一个天生认知。在这地方要停吗？还是我们继续下去？继续哈，好，那我们把这一节弄完好了。他说，灵魂不只是穿着化学的衣服，并且从这件衣服的，是从土地来的所有的元素来编织出来的，也就是我们的身体就是一种灵魂啦。好，那内在运作的过程，如你，是一个非你所能觉知的一个现象。你的梦可以提供日常的生活中所没有的一个发泄管道。比如我现在很生气，然后我不敢生气，然后在梦中的话呢，你会追逃什么，追赶跑跳碰，对啊。好，那如果说我跟莉娜到外面去散步，结果一只狗呢过来要咬我，然后莉娜看到我就安慰我说，哎，恰斯，你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有没有关系？有，但是我没有跟你讲。好，但是我把它隐藏下来了，这是一种能量。然后晚上我就做一个噩梦，就被鬼追，然后那个大喊大叫那种，你没在旁边，我就敢叫了嘛，哈。然后我就把它发泄出来了。所以梦中它其实是一种把你的一些化学物质把它宣泄的一个管道，但是你在梦中你没有办法阻止你自己是这样的。啊，那。假如说我一直在忍耐，我一直在忍耐，我一直在忍耐，我觉得说我只要可以忍就 OK 了。其实大部分的时候，你会透过很多的噩梦去宣泄你这个情绪。你们自己想想看，有吗？有哈，哦 yeah. 因为它是一个宣泄的管道。好，那人他就是会找一个管道来宣泄了。忧郁症是不是一个宣泄管道？是。抽烟喝酒是不是宣泄管道？是。有时候。为什么年轻人会去自杀，或者是说去吸毒？明知道这是类似自杀行为，但他没有更好的宣泄管道，他找一个不对的宣泄管道。可是如果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宣泄管道，我们就不用走到那么糟糕的情况， 就不会到爆炸的情况。
那个梦都是宣泄的作用吗？还是也有
很多其他作用？刚才有提到，比如说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连结系统，它是一个联想系统，它是超过逻辑的一个逻辑系统，然后它会把所有的你的经验它会组织起来，然后会把它变成一个你 下一天要去运作的那个资本资料，会放在你的身体的细胞里面。
所以听起来它是过去式的，
时间同时性的。
我这样问是因为有时候你从梦里面你是可以得到一些 inspiration， 所以它应该是未来式的，也不是说应该，就是说它也有未来式的可能性。
它有啊，它很自由啊，在梦中你非常自由，不是过去，不是现在，不是未来，它在处理你内心的所有的一个类似像宣泄的一个部分，然后补充的部分。好，也就是在梦中的话，你如果你的身体是一部分机，那晚上的话就停在那边，那它就给你补给，然后给你修复，给你做所有的事情了。那这个梦呢，它会动员你的资源，释出你所需要的荷尔蒙，然后正面的话，它造出一个紧张的梦境，把你身体带入一个战斗的情况，所以使某些病症会消失。就像我们说的交感神经，对不对？我们的交感神经做的事情就是让我们的亢奋起来嘛。在梦中它把你拉亢奋，你有很多不敢宣泄的，不敢讲的，它把你拉在一个战斗的位置。我曾经讲过我一个很好笑的故事嘛。我第一天我觉得我梦到我自己是悟道了，然后哇，整个人都消失了在天空中，我觉得哇天哪，我真的是太好太愚昧了。就过两天我梦到有个人扼我脖子，然后我反过来扼他的脖子，扼到他昏倒为止，这样子。那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嘛。所以一个亢奋的一个拉下来的。那在梦中的话，当你的情绪是非常的隐逸的时候，你常常会用一种战斗的梦或者是紧张的梦，让你的身体呢的某些身体的病症会消失，或那个压力会减少，这是 plus 的部分。那 minus 的部分呢，是另外一种梦提供一个梦幻式的临近的插曲。这个时候呢，你所有的紧张都被压到最低，然后过量排出那些过量的或者是不需要的一些化学物质，把那些化学物质降低。所以你去看哦，我们的身体有交感跟副交感在调整我们的自律神经，对吗？然后我们的梦它也是透过交感跟副交感的方式在调整我们的情绪。你会做 plus 的梦，也是很紧张，你也会做很宁静的梦。可是这两个当中呢，它其实就是在调整你的情绪跟你的，也就是你的内在会安排一个你还可以活的，还可以生存，还可以继续过你的日子的这种自己给你啦。但是如果你有觉察的话，你就不会浪费那么多的心理物嘛，你就会在一种自律的范围之下全然的往前走嘛。我要往前走最好的方式是什么？我驾驭在我自己的中心嘛，对吗？天命之谓性，你的特质是什么？率性之谓道，我全部把它率在一起就变很帅。然后修道之谓教，我自己弄得很好的话，周边的人就跟我变很好了，我一个人得到，所有的人都受我影响，对吧？我一个人解了，所有的问题都解了，因为在我身上不会有那个问题啊。好，所以这种梦虽然极为有效，但是时间很短，意思是说你没有办法永远靠着人家的 plus 跟 minus 把你拉下来了，你们没有办法永远靠你的自律神经把你一下子交感一下子副交感把它上下拉。为什么？因为有的时候会弹性疲乏，你唯一必须要做的是什么？要面对你自己的想法。好，除非意识心肯面对这种造成不平衡的信念，它才会是永远的幻化。你梦中可以给你一些补充，可是你永远不接受，不受教。开斯曼想那个康纳曼说，系统一是不受教的，他说不是，不受教，对不对？你永远不受教，你永远不去看自己的信念，那就比较没有办法了。那这样的话，但是外来的化学药剂呢，你以为吃的那个药这个我们说什么安非他命或什么的，会增加你的心的压力。然后呢，这是一个两难之境，因为你的意识心会越来越觉得不稳定，因为明明我有亢奋的状态，可是呢我却没有亢奋的实际。再来就是你解决不了任何问题，那这样的话会比以前更加的没有能力。所以吸毒的人 他永远没有办法解决问题，而且他会越来越多。为什么？他的确有有那种高峰经验，可是呢，他知道这个不实际，而且根本没有办法解决任何问题。那这样的话会比以前更加不如了。那个人在这个实际的生活当中呢，所进行的自然疗愈就不一样了，因为你有觉察到你的信念。比如说你听音乐的时候，你有没有影像出来？对啊，然后你在唱一首慈母颂，然后你就想到你的妈妈，然后对她那种感觉，跟自己的感觉，跟自己，你会在自己的信念上去绕，然后这个东西会勾引到你内在的一些信念跟你内在的一个力量，那这样是比较有用的。所以他说，其实心理学应该是要了解去鼓励这一方面的发展啊。好，可是我们现在心理学大部分都不是，有的时候甚至也不完全是用心理的方式在处理。还没有，各位要说话吗？
我想问的就是那个梦，如果是一种 projection， 它又是不是跟你过去的经验没有关系的？那是怎么说？
因为你的内在它用各种方式不断在调整。比如说这样讲好了，如果今天你家有开了修车厂，那你车子回去，那他知道说，哎呀，这个transmission 要换的，可是他知道你明天就要走，然后看你蛮安全的，他可能说，那不然你先出去，过几天有空我再帮你修 transmission， 对吗？一样的情况，当你内在大部分的问题都处理完了，他可能会处理一些对未来预知的这些梦啊，所以你的内在它有它的节奏跟它的韵律。那我只希望你看到一点，就是说，你根本就不是一个单独在运作的个体，其实你的内在跟外在都一直合一在进行的。好，那什么时候会做预知的梦？什么时候会是消除自己的那个荷尔蒙的梦，或什么时候是什么样的梦？其实你内在它有自己的节奏啊。就好像我说，你如果家里开一个修车厂的话，你家里的这个修车厂会告诉你什么时间来做保养会是最好的吗？哎，你现在不需要换机油 ，OK， 你出去玩，对啊，不然哎不行的，轮胎要换的，对啊。可是哎看没有时间换轮胎，不然你先出去，回来我再换。所以你随时在做不同的梦吗？好，那这里哈，我们再继续往下好了。他说你的这样有解答你的问题吗？没有。
没关系啊，
就是你的内在它有它的韵律。你说什么时候我会做对未来预知的梦，你没有办法控制的，因为它是一个自由运转的一个方式。你的内在它有它的韵律了，所以这个问题我是没有办法回答的，我只是能告诉你它有它的韵律。
有，就是问题这个是因为我的梦境里面有是这样子的，是好像是我求道以后不久，然后我就做了一个梦，那个梦境就是济公活佛，他说你来，他叫我来，叫我把我的脚放在他的道鞋里面，那我就把我的脚一穿进去的时候，我突然就看到我的周围，就好像是说我好像就有了一个第三眼这样，我就看到我的周围有很多小朋友，就五六个这样，就是很皮在我身边这样绕绕的。然后过了一下那个画面就换掉了，就换成是好像我们佛堂的一个点燃师跟我鞠个躬，我又跟他鞠个躬，他是穿的那个就是佛堂的制服这样，然后一下又换了一个画面，就是那五六个小朋友他就乖乖的就坐在那个马路边在吃那个冰淇淋这样。那当然就是十年过去了，我现在回想那个梦的时候就觉得，哦，原来那个时候就是一个教育的一个作用，就是告诉我说，我有很多时候我们的命运是我们现在这一世或我这个肉眼我是看不到的，可是事实上如果以因果关系来讲它是存在的，只是我的肉眼看不到。可是如果我们很真心的在修行的路上去脚踏实地的去修行的话，我们的命运是会改变，就变成比如说你很不顺遂的生活，
就是说那五六个小朋友就是很皮嘛，在你周围这样干扰你。可是因为你真心在修行的话，他就是乖乖的坐在路边，就是说你的命运是变成很平顺的。我现在回想是，哎，他就整个过程就有一个教育的作用，就是说哦，原来是这样子的。我现在回想啦，那我想说，哎，那十年前我并不晓得说，好好修行，你的命运是会改变的，所以我才会问你这个问题。它是一个，他就 project 那个 future 给你看。
它其实跟你当时的心态有关呢、啊。很多刚刚信宗教的人哦，比如说佛陀出来了，或者是耶稣基督出来了，就常常会有这种梦。为什么？因为在当时的时候，你的信仰是坚定的，你的心是没有杂念的，你对这个宗教你是前进的心在看着他的，你没有太多杂念。那你踏到济公的鞋，会不会告诉你，其实你来自的是一个道体，一个根本就是一个圆满的地方？就是我们说的本质基础、本质原成的那种状态。那他告诉你的就是告诉你说，你不要妄自菲薄，因为连等传师都要跟你敬礼的。好，你是来自一个王子跟公主的天地，是一个悟道者的一个庙堂。那么可能你的灵性的是很高的，在你很虔诚的时候，你能够了解到你的那种状态是这样的，对吧？那就不要妄自菲薄，因为连点传师都要跟你鞠躬敬礼的话，你干嘛跟那些信徒在那争来争去？没有啦，是开玩笑的啦，你知道我意思吗？你是一个穿着济公道鞋的人嘞，你的位置或者是你的频率跟格调远远高于他们呢，你干嘛跟他们计较呢？对吗？你来自的是一个很高的一个意识家族，那么你在当时信仰很坚定的时候，你没有任何杂念吗？像基督徒的话，常常在受洗的时候会有一种高峰经验，你知道吗？被压下去的那一刻，他突然间有一个很强烈的那种经验，因为他期待着这样的一个受洗，他也期待这样的一个好像是归入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的时候，他会启动他内心的那个力量出来。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的信仰是很坚定的，就好像两个人一结婚的时候，当时的那个 moment 真的好美，对不对？对啊，好美哦。可是怎么一年学佛学在活在眼前，两年学佛活在天边，三年学佛活不见了。对啊，一样的意思嘛。Yeah. OK， 这是我们创造的。都是我们创造，我们对自己有什么看法，我们就创造什么样的世界给自己，对吧？好，我们的身体是我们自己活生生的雕像，不只是形状，不只是性质，而且它的奇迹般的感官知识，以及它对别人独特的影响，而且你也被赋予了这个雕像的创造力。比如说我今天画一个人像，对不对？就画了这个人像之后呢，这个人像既然有具有 我的所有的特质，好像你的孩子一出生，明明是我的一些细胞而已，简单的几个细胞而已啊，怎么他生出来，哎，有头有脸呢，还有头发，还会讲话，对不对？哦，有时候还要跟我吵架，对不对？但是他是你这样，可是问题是他一生出来怎样，他就跟你不一样咯，他跟你完全不一样哦，他的思考方式跟你会完全不一样哦，是你生的，明明是你细胞出来的，怎么会跟你不一样呢？对呀、啊，为什么？你的内在生出你，你跟你的内在一样吗？
嗯，他还有别人的另外一部分。
他有自我意识。
他有另外一半的一部分。
啊，那也一样，也不像他，也不像他，也不像你，你知道我意思吗？我跟你讲啦，五个孩子都不一样啦，所以他们有他们的自我意识。你的内在把你生出来，可是你内在有他的自我意识，不是、啊、你有你的自我意识，我讲错了。好，那所以呢，他告诉你说，你也赋给这个雕像创造力。你雕出你的孩子，你有没有给他创造力？有啊。所以当你继续创造这个形象的时候，身体会 那些天然的能力去维持你自己的生命，你其实只要努力的创造就好了啦。所以这些创造性的泉眼是由你内在本体不断的涌出来的，你的创造的这个泉眼，我看到我好像哑哑乌的什么都不行，可是你的创造泉眼是从你内在本体不断的涌现出来，而你内在的本体永远不会在你的肉身上完全具体化，因为它永远会有新的空间可以发挥嘛。所以因此你永远有一些你所没有用到的创造力可以供你使用。你去做一件事情就好，比如说你画一张画，明天再看一下，你就觉得你可以再补充一下，对吗？你写一篇文章，明天再假设写情书好了，写完以后第二天再不去记了，第二天再重新看，哎，我还可以补什么。像我每天在写这些导读，对不对？我都是写了就赶快把它画出去了，可是每次画出去，我如果再重新看的时候，哎，我可以补充什么，当时什么没想到，是不是呀？就是这样子啊，就是我们说的永远有没有用到的创造力供你使用。好，虽然你形成你的身体，然后随之又对它反应，可是创造者跟被创造物之间有一个经常的互动关系，所以你好像不觉得我后面有一个支持的内在或创造我的那个内在自己，但是它是经常会有一个互动关系。他说在三度的空间里面，也就是我们的物质世界里面，创造者如此的跟创造物形成的创造的一部分，以至于很难区分这两者，我们自己跟我们内在很难分，我们不知道有。可是佛教的教导是什么？佛教的教导是说你不是六识，你是八识，好不好？好，六识什么？眼耳鼻舌身意叫六识嘛。可是佛教说不是六识，八识。为什么叫八识呢？你有个莫那识，有个阿赖耶嘛，对不对？那什么是莫那识呢？意识心呢？什么是阿赖耶呢？你的本体呀。所以他就说我们有四个身体啊，你的肉体，你的灵魂体就是运用你肉体的那个东西，第三你的心智体也是我们的意识心，最后你看本体，你有四个身体。那第四道葛吉乎也一样说法，你有你的本质，你有一个性格，那你一个肉身的身体，那还有一个本体，还是四个啊。那基督教圣父圣子圣灵不是也是四个吗？对啊，都一样嘛。他告诉你不是你以为的肉身啊。所以他说，但是这个因为合在一起的，所以好像分不清楚。一个画家把他自己画到画里面，然后你对自己所知的一切都放到身体里面，因此身体好像变成一个具体的你。你真的是你身体吗？不是嘛。你睡觉的时候不是你身体，不是一样在想吗？不是一样在看吗？不是一样在都什么都有嘛，听也听得到嘛。你有没有在梦中听过音乐的？有啊。对啊，有没有在梦中看到东西的？还是彩色的啊，对不对？你在梦中有没有碰到一些人事物？有啊。我还在梦中还当过美国兵呢、啊、我还为什么当美国兵？我还想说那怎么办呢、啊、那我的孩子谁养啊？我还当过美国兵呢、欸、奇怪，我说不当中国兵，因为我来美国了。
Yeah.
不是啦，因为我在现在这环境，然后我在现在环境，所以你把自己放在身体里面，你觉得身体好像是你，但是事实上身体只不过是你灵魂的载具而已嘛，它只是你的作品嘛、哦、它是个灵魂体啦，所以身体就是灵魂体 哦。所以一个艺术家爱他的作品，实际上当他放下笔的时候，那个画已经完成了，可是至少对他自己来讲，那个话会继续再影响下去。所以书被写出来以后，书在自己创造他自己。我想你听一千个人说伦理，可能一千个人说的伦理都不一样，对吗？好，你去听一千个人说诗经，是一千个人说的诗经都不一样，对吗？你去看一千个人说圣经，你觉得都一样吗？不一样，对不对？那怎么会那么奇怪呢？因为书写出来以后，作者已死。我看这个，我用我的观点在看它、啊，对不对？我写的文章是我写的，可是你看的是跟我所写的原来意思一样吗？不一样嘛，你有你的对焦嘛，对不对？ 所以书一旦写出来，书它继续在演化它自己，它跟你的之间的对应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好，所以一个艺术家，当他完成画笔的时候，他的画继续再继续。那如果你看那个《侯利巴豆》《哈利波特》哈，他的画，他每一幅画，你在电影上看到的画都还会再继续在动，对不对？那是一个概念嘛，这是一个概念，呀。所以在你有生之年，你也许还在创造你的物质形象。我们这样活着，我们不这样创造我们自己，对不对？并且把你自己展现在其中。可是呢，画家的话，不能够由他的创造物的眼睛来往外面看嘛。你画了一幅图是一只鸟，你可以用鸟的眼睛看世界吗？你没有办法，对不对？可是呢，你却可以用你自己的眼睛看这个世界。意思是什么？你是你内在画出来的一个形象，叫做念像嘛。那这个念像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既然可以用这个念像来看这个世界嘛，好，他的意思是这样的哈。然后他说，哦，那么你不但创造了你的身体，而且创造了你整个经验跟所发生的环境。所以环境谁创造？你呀。经验谁创造？你呀。怎么创造？你的信念啊，你的想法啊。所以你给自己一个三度空间作为你经验的背景。好，你必须要在活在这个世界吧。可是你没来出生之前你就不存在吗？你也存在啊，对啊，那你也相信鬼是存在的啊。就好像艺术家给他的作品一个次元一样，那一幅画，好，一幅风景画中的树不会被吹过的这个三度空间的房间的风所摇动。这边有吹风，那树不会，那画的树不会摇动。好，那他说在一幅画中的景物是画在帆布或木板上，但是你的灵魂并不是画在你的身体上，它是进入身体而变成你身体的一部分。你很希望有一个人说，你可不可以能够从我的深处的灵魂看到我，你可不可以知我、喜我、爱我、了解我？可是问题是你的心不打开怎么办呢？你需要人家爱你，你需要人家喜你、知你，从灵魂深处看你，可是你却不愿意把门打开。所以你的肉体不能含瓜你所有的本体，你不是你而已，而那些未被包括的部分无意识的创造你的肉体。所以意思是说，我的内在创造了 Lina， 可是创造出来 Lina 它只是一小部分，其他大部分的这个内在呢，它在维护的这个 Lina 这个肉体。好，所以它是一个无意识的部分在创造你的肉体。然后问题是，虽然是它创造你的肉体哦，可是你却透过你的信念在指挥这个肉体的形式。它创造你肉体没有错，可是谁在指挥它？你啊。怎么指挥它？你的信念呢？可是你那个无意识的部分实际上创造了肉体的存在。所以你是你的内在所画出来一幅图啊。当你的摩擦很小的时候，当你的心流没有把大部分的能量抵消在所谓的电阻、电容这些东西的时候，
物质世界，
对，也就是说，当你很专注，那你要怎么专注？如果你不放心，你怎么专心？如果你不专心，怎么启发你的意识？所以，第一，你要放心；第二，你要专心；第三，当你专心的时候，自然把你内在的所有能量都引出来。亲爱的，当你觉得说我应该要怎样的时候，你就永远没有办法那样，因为你是在一个应该的状态之下，你已经给自己一个框架，我应该要那样，那么你怎么会自然的做那样呢？ 你是在一个道德标准，你是在怕不这样做不行，那这样的话你的阻力很大呀。可不可以什么时候油然而生的那种油中起来的那种感觉去做它，这样了解吗？因为我们说心流是什么，心流是没有阻碍的流量嘛。可是如果说我觉得我不这样讲，我应该要正面思想，那么单单这个想法就很负面的，你知道吗？我应该要正面思想，那你就是表示你如果没有正面思想，你会怎样？会很担心呢、啊，不是吗？人家应该要怎样，那就表示他如果没有这样的话，我们会怎样？很痛苦啊。那这样的话都在抵消什么？你的心流量啊。那是由衷的 那是个由衷，我是由衷的这样子啊。
由衷是自然然。
由衷是自然而然的啊。当你的情绪处理到，你自己很放心的，我根本没有隐藏的东西，我没有压制的东西，我没有忍耐的东西，我没有委屈的部分，我是很正常的。这个情况你会发现到你是在一种能量流里头，那是在最专注的状态，然后你会体验到那个恩宠跟明觉的感觉，你会觉得你是受恩宠的。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因为是这样一种状态了，所以你要知道你的答案。他下面他提到，他说作为你生物的经验以及你渴望个人的答案，你必须要怎样？你要去探讨你的信念，就这么简单。他最后这一段的结束是用这个，他提很多鲁伯的这个事情。他说你要知道你为什么成为 Lina， 你这个人的特质，你现在所碰到问题，你为什么要经验这些事情。再来就是，那我个人渴望的个人答案到底是什么？很简单，两个字，信念。你的信念，你怎么想的，你一直怎么想的。好，那别人看到你的想法是很容易看得到，但是你自己看不到。就好像刚才 Kitty 就落线了嘛，他说我每一次排到一条线上，我不管排哪一条线，那一条线就是最，那就是排的最久的那一线。他有没有这个信念？有嘛，可他自己不觉得啊。我也没嘴啊。 OK 啦，我们今天到这里为止哈。那这一节就结束，我们下一次就641节。所以基本上是我可不可以安心，我可不可以对我现在的所有的事情，我今天的 email、如果刚才丁山有念嘛、我今天 email 在讲的意思是说，就算今天你的失意，就算今天你的惨败，今天你的痛苦，你可不可以高高兴兴是觉得这是我所要的，而且我喜欢，可以吗？辣椒好辣，快要死掉了，可是我喜欢辣椒啊。信念就是，所谓的信念是你所看不见的事实叫信念。比如说我一直信以为真，那就叫信念。我信他，我认为他是真的，那就信念。好，
因为我记得我在圆桌有上过 有一堂课，我们看一部电影叫 Believe， 然后那个小男生呢，他就因为他的信念，他就站在桌子上，好像我当时看着我不太明白 这部电影到底要讲什么，可是感觉它好像也是一个蛮重要的一堂课，叫 belief， 好像 belief system 还是什么，就是 belief， 我们每个人活着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 belief 在我们的信念呢，应该就是信念。
belief 就是你的内在操作系统嘛，比如说我就是一直这样想的，我就以为是这样嘛，对不对？你如果没有跟别人做比较的时候，你看完全看不到自己的问题嘛。好，就好像我在讲说，我的同事告诉我说，你怎么每次都用乞丐的食物给我吃？我说什么时候给你乞丐的东西吃？他说你给我吃鸡腿啊。他如果不讲我怎么会知道？因为我觉得鸡腿是最好的东西啊，就是我的比例吧。我这里简单的来讲、比如说我觉得、人就是应该诚实，或人就是要负责任，那就是你的比例吧。你好像不负责任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我全身都不舒服啊。对人就应该 nice， 讲话就应该不要伤人，这都是belief啊。那有些belief你完全不知道的，比如说男生的那种自尊心，男子汉的那个气概哈、那是与生俱来，那是一个群体是跟个人的一种很深的belief。所以一个男人他一辈子在寻找他的自尊心，他的英雄感，但是他不知道。你说你一直在找你的男子气概，他说没有，我这个人很柔和的，他不知道。
他没有一个。
个，
你没有办法。比如说像女人的话，
对的答案就是说我常要
没有，他就是你的相信的部分，你的理性的部分。比如说对女人来讲，爱美这个是你的 belief。好，你可能到了九十岁了，我那个岳母叫他来吃个饭，那我那个亲戚就跟我讲说，你要两个小时之前通知他，不然他不会来。我说为什么？他说要化妆啊。我说啊，八九十岁还化妆哦。他就，对呀、啊，化了没化妆啊，我的随便哎衣服哎来走，我们就走了、啊，对不对？可是对他来讲，他没有这样，他不行啊。比如说，你觉得回家以后床铺没有弄得干干净净，弄得你是没办法睡觉的，有没有这种人？有啊，我碰到很多个啊，对不对？可是，哎、像我们啊，男生啊，我说真的，你只要有个地方让我躺哈、哦，还可以躺平的就行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当兵的时候什么地方都躺过啊。什么坟墓堆啦、啊，什么野外的地方、湿的地方，在最烂最脏的地方，我们可以睡觉啊。哎，这是我们的 belief 啊。那你来跟我们看看，你没有办法学我们呢、啊。那我有个 belief， 我 anytime 深夜半夜起来，我喝个浓浓的咖啡，我 OK 啊。可是你没办法啊。那你说来啦，我告诉你，这没关系的，有用吗？没有用。我怎么跟你讲？没有用，你没有办法学我，你知道我意思吗？我讲喝咖啡没事的啦，你看。我现在表演给你看，你来泡哦，我来喝十杯咖啡给你看，我躺下来就立刻睡着了，不是对你 work 吗？好了，你来拼命写我有用吗？没有用，因为我已经深深的建立一个观念，就是他对我没有影响。那你们现在建立的是什么？晚上不要吃东西，吃的东西就会什么 FAT， 是不是？所以今天那么好的米粉就。不敢多吃啊，还有剩下那么多啊，对不对？
啊，我吃很多啊。
是啊。
又不相信会胖啊。
我跟你讲，你最好吃最好的，啊、这个、啊、这个、给你们一些观念了哈。你如果真的要放纵的吃一些的话，是晚上吃最好。为什么？因为你内在会调整嘛。
对。对。
他不在你的意思，他会把你的胃肠清的，只要你相信他没有事，他就是没有事的。你开始相信你多少什么。卡路里会造成多少？那你就开始就胖了嘛，因为那个是你的什么信念嘛。对，我从小到大，到了我大概四五十岁、五六十岁了、五十几岁的时候，我的身体是一模一样的，怎么吃一大脸盆都没有关系。从我开始去运动，然后开始接触一些运动的概念以后，我就知道什么卡路里的这个消耗状态，然后应该怎么保持。的确，我那个时候有下来，可是然后呢，我就。永远的梦魇了，因为我已经相信那些东西了，
所以不去运动就不行了
啊。对，然后就吃了就会胖嘛。那你说哦，因为你的什么老化啦，或者什么消化不良，你拜托好不好？你的身体有自我调整功能，你会不知道吗？如果没有自我调整功能，你跟黄子一样高，你跟那个 Sequoia 一样高，
那我们不是随时可以调整信念吗？
相信的事情哈。比较难移掉，因为它已经污染你了，那你就是要 有更大的力量去把它更正过来，因为你已经相信说吃东西对卡路里对身体有所影响，但是像我祖母辈的，他们怎么卡路里他们不知道，他怎么吃肥猪肉，每天都让猪油在炒菜，他们一点事都没有啊，对不对？你知道最消耗能量的是什么吗？思考。这是快思慢想上的东西，他说用掉你很多的卡路里、啊、好了，那我们今天这一节就结束了哈，谢谢大家。
谢谢。